以下一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，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先来说说我弟媳见证的神迹。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20多年来我和我的家人亲戚都受益良多。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我弟媳和表嫂在大法中得福报的故事。我弟媳是环卫工人，上班时间很紧，但她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，工作之余又在别人家那里弄了一块地，种一些蔬菜瓜果。我平时跟家人们都说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遇到危难的时候喊出来，可以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2023年端午节，我母亲来我家吃饭，她说，你们还有心思吃饭？你兄弟媳妇昨天差点淹死了。过了两三天，我去集市的时候，经过弟媳工作的路段，看见她坐在凳子上休息。她看到我路过，急忙叫住我，说，这次真的是师父救了我。他给我讲了他出事的经过。那天弟媳又去山上给他种的菜浇水，他拿着水壶到旁边水塘打水的时候，不知是什么东西绊倒了他，他一个倒栽葱栽倒在水塘里，钥匙手机都掉到了水里。因为弟媳种的地在山上很偏僻，很少有人去，又是中午更没人。他从小在河边长大，会游泳，可是这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不管他怎么游都游不到塘边。大概游了2个多小时吧，皮肤都泡肿了，弟媳感到体力不支了，心也有点慌了，感觉今天是不是就要交代在这水塘里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弟媳忽然想起我说过，危难时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法师父就会救你。神奇的是，他只喊出2个字的时候，就感觉很大的一个圆盘把他拖到了水塘边。更神奇的是，他只用了1根手指攀到塘边，就站到塘边了。这9个字他还没喊完，他就得救了。弟媳跟我说的时候还是很激动，他说，是师父救了我，真的是师父救了我呀。 再来说说我表嫂经历的神奇。我娘家隔房的表哥表嫂在浙江开了一家私人诊所，生意很好。他们出去很多年了，听说挣了很多钱，很多年我们都没见过面。2024年的一天，在我弟媳妇工作的那个路段上，我碰到了他们夫妇。表嫂看上去瘦瘦的，精神也不怎么好。一阵寒暄过后，才知道他们把自己的药铺卖了。我表嫂生病了，不光她自己开的药治不了她，她还进过9个大医院，都没什么起色。现在只能回老家慢慢调养。我说，这么多年没见了，今天再相遇也是你们有缘了。只要你们做两件事，就可以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我表哥急忙问，哪两件事？我说，第一件事是做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表嫂说，可以，他们俩都做了三退。我说，第二件事就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们都说好。我给了他们真相资料，让他们回家好好看看，了解一下真实的法轮功。我告诉他们，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自导自演的。我又给了他们大法真相护身符，之后我们高兴地分手了。去年在集市上，我又碰到了表嫂。表嫂白白胖胖的，精神十足，和我前年见到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。她看见我高兴得不得了，叫着我的名字说，你好好哟，感谢你，我进了9个大医院都没把我医好，我就按照你说的，我每天都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现在我都好了，你还能给我几个护身符吗？给我的孩子们带上。我说，你不要谢我，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大法师父救了你，是你选择了相信大法，得到了福报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。她的丈夫吃喝嫖赌啥都干，无法无天，是当地出了名的混混地头蛇，后来为何弃恶从善呢？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。我丈夫是家中长孙，从小就受长辈的溺爱，他目无尊长，脾气暴力，眼中只有自己，任何人都不能说他碰他，稍不如意他张嘴就骂，抬手就打。婚后搓磨一年多，孩子都有了，我才看清他的真面目。我不忍心让父母为我操心， 不忍心让儿子失去一个完整的家庭，就忍气吞声地活着，无奈地熬着。郁闷的日子过着过着，我不但老病接踵复发，又增添了一些心病痛。那时我头痛得直往墙上撞，神志木讷，脸色蜡黄，别人看了都说我活不久了。吃喝嫖赌打仗斗殴，我丈夫全都有。丈夫赌博成性，啥赌都尝试。我实在受不了了，不想过了，离家出走。他居然抱着孩子去赌场，我吓得赶紧回来，怕他把孩子卖了，拿钱去赌。丈夫不敬长辈，单位分福利房，我们从叔公那儿借了几万块钱，约定的时间没有还上，他还当着众多长辈的面破口大骂他叔叔，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，极其尴尬。儿子回家跟我提起这事，说自己当时羞得有个地缝都能钻进去。他吝啬自私自利，不管家里经济能力，他想吃啥不管多贵掏钱就买，狂吃海喝的，什么衣服时髦穿什么，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。可我衣食节俭，二十多年没买过几件新衣，几乎都是穿别人穿过的旧衣。他力气重，下手狠，我身体疼痛吃几片药，他还骂我。有一次我俩拌嘴，他随手抄起灶台上的小盆，把里面刚熬熟的滚烫的热油往我身上泼，幸亏我躲得快，才没有被烫到。还有一次我俩又拌嘴了，他竟然威胁要把我从楼上扔下去。他只索取不付出，冷漠无温度。记得那年我在医院小产大流血，昏死在病床上，他不闻不问，在走廊里跟别人唠得热火朝天。我苏醒后，他都没有给我打一辆出租车，我得自己走回家。我活得生不如死，可孩子太小又不能死，熬吧，等孩子长大能自食其力，我就熬出头了，就和他离婚。看我这么苦，修炼的姐姐一遍一遍地劝我修法轮大法。1998年，我终于捧起了宝书转法轮。我每天乐颠颠地学法练功，我修炼了，我知道了人有病的根本原因，人与人之间的因果缘分，我不再怨天怨地怨命运对我的不公，也不再一味地与丈夫对抗。我开始用大法的法理来开导自己，我逐渐地会处理家庭矛盾了。我是一个爱说爱动的人，以前在家里聊起八卦来眉飞色舞的，修炼后这些话题逐渐不提了，开始聊做好人，做善事能积德，打人骂人会损德，德多有福运，做事顺，德少身体不好，厄运多。丈夫发现我变了，我身体变好了，不再整日病恹恹活不起的样子了，我不再挑拨离间斤斤计较了。我还把手机破网软件给丈夫看，他经常突破封锁看国外真实新闻，知道了很多大陆人不知道的中共历史。我发现丈夫也变了，他知道大法好，知道大法在救人，他认清了中共的真面目，在单位和哥们儿面前敢于为大法说公道话。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初，单位领导找他，让他转化我，他毫无顾忌地大声斥责，往哪儿转，像你们那样啊，人前人模狗样的，背后净干偷鸡摸狗的事， 我看修大法的人挺好的，他们不贪不占，人心地很善良。书记吓得赶紧摆手说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修炼的姐姐为躲避迫害，暂住我家。当地警察找到我弟来，不太确定姐姐是否在我家，就在我家门外叫嚣着。这时丈夫用身体抵住大门，手指着叫得最欢的那个人说，你进来试试，我家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刀。因为丈夫打架一向不怕死，下死手，在派出所是出了名的。那些人一听，无奈地开车回去了。像丈夫这样狠的人，居然有人崇拜他。记得前几年他刚调到现在这个小队，有几个小兄弟请他吃饭，在饭桌上说，大哥，我们以前老崇拜你了，大队长你都敢骂，你那个时候太牛了，我们几个够不上你，如今你到我们队来上班了，以后我们哥几个都听你的，今后就跟你混了。丈夫听了赶紧说，别别，周永康、薄熙来牛不牛，做人没做明白，还有信仰的好人，现在咋样，混监狱里去了吧？我早看明白了，这年头不能乱混，得做好人，德没了，健康幸福就全没了，人太缺德了，是没有好下场的。现在丈夫也不占便宜了，单位哥们儿让他办个重大疾病，好多报销医药费。他说，我不想办，让条件不好没钱的人去享受这个待遇吧，我还有工资收入，我不想骗人，骗人不好，失德。记得疫情刚刚解封，农贸市场还在关闭，做小买卖的人只能偷摸地在旮旯胡同卖点货。丈夫看见有个卖鱼的，刚要买，卖鱼的人推车就跑。丈夫说，你跑啥呀？卖鱼的边跑边说，城管来了，不跑就全阳了。丈夫冲着追来的城管破口大骂，你们拿着老百姓的血汗钱，还祸害老百姓，欺压老百姓，不让他们卖，封闭这么长时间，不卖点货，他们吃啥喝啥，你们这些玩意儿，欺软怕硬的。我丈夫回来跟我说这事儿，问我他这么做对不对，我说对，就应该仗义直言，帮助弱者，可是不该骂人，骂人失德呀。哦，他眨眨眼，陷入沉思。以前婆家人谁都不敢惹我丈夫，怕他，他捋起来和他爸对打，和他妈掀桌子，大姑姐小姑子在他面前不敢有意见，都溜溜的。婆婆除夕过年不敢让他回去，怕万一哪件事不如他意，把家砸了。丈夫这样，连带我在婆家也不受待见。大年三十，我帮婆婆包完饺子，其他人都可以在那儿过夜吃年夜饺子，唯独我不行。婆婆处处刁难我，我那时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打不过丈夫，婆婆还歧视我，我把怨气都撒在婆家，搬弄是非，里挑外撅。修大法后，我能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了，理解了老人的心情，我开始善待公婆，经常去帮他们干活，收拾厨房卫生，跟公婆唠嗑，讲大法的好。公婆对我的态度改变了，婆婆可希望我去她家了，一见面又唠不完的嗑。婆婆晚上留宿，我俩躺在一张床上， 婆婆发现我脚凉，打开电褥子，时不时地摸摸我的脚，看暖过来没有。丈夫也跟着转变了，他对婆婆也好了，像个母子的样了。公公去世后，丈夫主动把婆婆接来我家住些日子。今年婆婆来到我家，丈夫像跟班似的，吃饭时、闲暇时都陪着老人唠个不停。我真替婆婆高兴，她终于有儿子了。有一次，我和婆婆、小姑子唠嗑，谈起丈夫，小姑子很激动地说：“妈，你看我哥那德行，也就是我嫂子学大法了，要不谁能跟你那儿子过到现在？我嫂子吃过多少苦，遭过多大的罪呀！嫂子，你太不容易了，你好好学吧，我支持你。”我赶紧说：“你哥现在不一样了，变化可大了，酒少喝了，彻底把烟戒了，更不与那些品行不端的人来往了，做什么事都能想一想别人，还会向内找自己哪儿做的不对，有时还会用大法真善忍来对照呢。”小姑子家孩子考公务员，补课开销很大，家里的冰箱不好用，都一直没舍得换新的。丈夫给小妹打电话说：“妹呀，疫情时爸爸住院，你一个人护理，太辛苦了，哥给你买个和我家一样的大冰箱吧。”她妹听后大吃一惊，要知道以前我给婆婆100元年节孝敬钱都得背着她，否则就得打仗，而买这个冰箱要将近100000。公公在世时曾对别人说：“我儿媳学大法，李老师教得好，大法好，看我孙子多出息又孝顺，儿子也变了，都是儿媳的功劳。”我儿子小时听过师父讲法录音，现在在国外读研，也走入大法修炼中。以前儿子羞于有这样的父亲，问我为什么还跟他过。我说：“人的生命是神安排的，谁是丈夫，谁是孩子，是天意。妈妈是修炼人，不能违背天意。遇到你爸爸，是有我要修的东西，他是来成就我的，也包括你。修炼前没离婚，我是在等你长大。修炼后，知道离婚不符合法的要求，师父告诉弟子，遇事向内找，修自己。重要的是，他支持大法，善待来家做客的大法弟子。他常说，师父是来拯救宇宙的，真善忍没有错。就这一点，这个生命就可贵，值得珍惜。丈夫不仅自己变化很大，他还用自己的经历劝诫身边的朋友：不要赌，越赌越穷；不要嫖，早晚把家嫖没了；不要炒股，中国股市是割老百姓钱财的。他还说：“我接触大法，大法告诉人不能做坏事，要遭报的。我把以前狂吃海喝、嫖赌的毛病全戒了，现在就做个好人，给自己和孩子留点德。”有一次我的同学聚会，大家从疾病聊到家庭，再到社会乱象，有位同学自嘲地说：“你看现在有病的人多多呀，我为什么得病了呢？不就是当了个小官， 有点外落，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了。有信仰的人都说，老天在惩罚我，报应啊。同学们知道我练功，其中一同学对我的经历很熟，他站起来指着我高声地对大家说，同学们听我说几句，现在咱们这一圈在座的，我就羡慕他。他接着说，他上学时疯疯张张的，打骂同学不懂礼数，哪有女学生的样子，现在他温文尔雅的，说话谦卑礼让。他儿子学习一般，勉强本科毕业，可他教育得多好。我还在想，凭他那点水平，那家庭环境，怎么能出这么个优秀孩子，自己在外独自打拼，靠勤奋，现在竟能出国留学读研。我办私立学校这么多年，没出一个这样的学生。他又说，看咱们的大班长离婚了，另一位班干部很传统很善良，她丈夫有了外遇也离婚了。而咱们这位同学，她的丈夫原本是出了名的混混地头蛇，吃喝嫖赌啥都干，无法无天，她却不离不弃。你看现在她丈夫变得多好，她要不是修了大法，她丈夫能脱胎换骨吗？人家学大法，家庭和睦，与公婆小姑子们关系多融洽呀，我就佩服她，发自内心的真佩服她。现在社会乱，好坏不分，法轮功好不好我原来不知道，但是看她我就知道大法好。我才不听那些不辨是非的人乱说，我就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，它就是活生生的真相，摆在我面前一目了然，这个大法一定好。我结婚远嫁，却嫁了一个不知冷暖自私自利的男人，糟糕的身体加上不幸的婚姻，我能活到今天，我的婚姻能走到今天，亲朋好友都说真是奇迹。感恩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让孩子重新走回大法中来，又使我那不懂事的丈夫弃恶从善，使我即将破碎的家庭和睦幸福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谢谢收听。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今年71岁，练法轮功20多年来，以前我是一身病，腰椎间盘突出、偏头痛、中耳炎、尿结石等多种疾病，特别是腰椎间盘突出，折磨得我走路都是歪斜着的。记得41岁时住院回来，只能在床上平躺着，一动不能动。孩子在外边玩耍，隔一段时间就回来给我翻一次身，家里的活都是老伴儿干，我成了家里的累赘。练法轮功后，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我无病一身轻。我说两件师父救了我的亲人的神迹。那是2013年的冬天，小叔子家的儿媳产下一男孩，家里人都很高兴。可过了不几天，发现孩子不对劲，就到医院去看。县里治不好，就到市里医院，市医院也说治不好，就到省医院。结果医生也是直摇头，并说孩子活不了多长时间。这真是晴天霹雳，一家人只好抱着还不满月的孩子回来了。孩子妈妈不想看着孩子走到那一步，就把孩子放在奶奶家了。我听说后，就带上大法真相护身符来到小叔子家，看到弟媳很伤心的样子，一看到我就说，嫂子，你有办法救救孩子吧。我说，把这护身符放在孩子身上，你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求求师父吧。他马上答应了。过了两天，小孙子还出现手脚冰凉、口吐白沫的状况，奶奶也不为所动，就只管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半个月后，弟媳高兴地跑着来我家，说小孙子好了，能吃饭了。我说，快谢谢师父吧。弟媳连连点头。孩子妈妈更是高兴，把孩子抱回了自己的家。现在小孙子已11周岁了，健健康康的。这件事在我们村子里轰动不小，好多人也因此明白了法轮功的真相。特别是我们这一大家子，更是感激法轮功师父的救命之恩。我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在家，二儿子考学去外地工作了。大儿媳听信邪党的谎言，我和他说大法好，他听不进去。有一次，孙子回去在妈妈面前打坐，大儿媳气呼呼地跑来数落我，人家不让练，你为什么还要练，还教我儿子练，以后不用你看孩子了。然后就抱着孩子回娘家了，说要和我儿子离婚。当时我也很生气，但转念一想，自己是学大法的，还是自己没做好，就和老伴儿拿上礼物到亲家，给儿媳赔礼道歉，儿媳才同意回家。儿媳回家后，孙子不用我哄了，还吵着要我们给他们盖房子，要出去住，说我二儿子上学花了不少钱，我们做父母的太偏心，就应该给他们盖新房。那时真的家里不宽裕，就又向亲戚借钱给他们盖房，结果房子盖好了，一天没住， 第二年他们又要买楼房，我和老伴儿又拿出仅有的3万元给了他，大儿媳这才满意了。老伴儿可气坏了，说以后他们家的事我们再也不管了。看着他们上班很忙，我就做好饭给他们送过去。回来后，老伴儿总要数落我几句。有一天，大儿媳突然来我家，哭着对我说，她弟弟家的孩子得了重病，都上省医院了，问我怎么办。我就对她说，你四叔家的孙子的事，你不是知道吗？我给你个大法真相护身符，回去给你侄子带上，全家人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求师父吧。他答应着拿着护身符就走了。几天后，儿媳告诉我，他侄子脱离危险期了。从此以后，大儿媳再也不反对我练功了，现在和我可亲了，还经常给我买衣服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到底谁养活了谁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30日。在日常生活中，经常听到有人说，没有共产党，你们吃什么？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探讨一下，我们真的是共产党养活的吗？纵观历史，无论在任何朝代，任何社会，当政者都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。因为创造财富的只能是劳动者，任何政府及工作人员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，是纳税人养活了政府，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养活任何人，因为他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。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同样不做工，不种地，不创造价值，他没有钱。中国农民种地，工人做工，知识分子搞科研，所以财富都是百姓创造的。其实在中国，每个中国人一出生，只要消费就是纳税人，但为什么中国百姓不觉得自己是纳税人呢？因为共产党在设计个人的账单发票上没体现出税收的详细情况，并刻意不给百姓普及税务知识。比如水电煤气账单上不显示税金，只显示单价，而单价里其实已经含着增值税。再比如在商店或网上购物，商家开给个人的发票上，商品单价其实也是含有增值税的。工厂商店交到中共各级的增值税，最终都是由消费者承担的。在中国境内，无论是谁，只要你消费一元，其中大概就有近5角钱的税钱交给了中共政府。但是这些税收知识绝大多数中国百姓一无所知。另外，共产党执政后走了一条高税收低收入的路。假如你一年创造100万元产值，他给你的工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，这是你工作时赚来的，不是共产党给的。但是你创造的价值中的大部分还要承担养活共产党各级官员的支出。中共目前开征的税种有18种之多，如增值税、消费税、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、契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资源税等等。另外，中共从来都没有恩赐给老百姓财富，相反， 他长期以来像吸血鬼一样附在广大中国老百姓身上，想尽办法抢占百姓们辛勤创造的社会财富，肆无忌惮地侵吞并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。中共落马官员们曝光出来的贪腐数字之大，常常令人瞠目结舌。这里我们可以举几个案例，比如中共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前董事长赖小明贪污人民币 17.88 亿，另非法占有公共资金人民币2500万。山西省中阳县前县委书记张中生贪污人民币 10.4 亿，原中共政治局常委、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受贿 1.29 亿元，滥用职权造成损失 14.86 亿元等等。这还是中共当局报道出来的数字，真实贪污的数额究竟有多大，外界很难知道。同时，老百姓所负担的中共行政机构却是世界上最为昂贵的政府。有报告显示，同样创造百万元 GDP 所对应的行政官员数量，中国远超很多国家。前几年也有报告数据显示，中国国民税负负担世界第二，政府机构行政成本世界第一。以2007年数据为例，比如纽约，人口1800万，GDP 2.6 万亿美元，市级领导6人。东京，人口1300万，GDP 1.1 万亿美元，市级领导7人。而中国仅辽宁的铁岭一市，人口才300万，GDP 46亿美元，但市领导却有41名，是东京和纽约的六七倍。在正常社会，比如西方的民主国家，根本不负担政党的活动经费，政党的经费包括竞选完全靠自筹，而中国老百姓却要养活党政两个班子，党务支出还不公开，或是混在政府机构支出中，完全是暗箱操作。官僚集团结构之庞大臃肿，各种刁难寻租之多，常令企业经营者头疼不已。老百姓曾有顺口溜称，吃喝嫖赌抽，报销何时休。5000年来，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曾有共产党，百姓们却可以自由繁衍后代，一代一代地走过来。从唐代的万国来朝，到清代一度达到世界 GDP 第一，并且演绎了灿烂多姿的传统文化，各类艺术成就之高，令人称绝。但是中共夺权后，强行垄断各种国家资源，从思想信仰到生育问题，从经营许可到收入分配，全方位钳制人民，使人们形成了必须依靠中共才能管理国家的错误观念。当今世界，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是共产党当政，特别是西方国家，老百姓的收入反倒比我们要高得多，退休及福利待遇也很好。据2007年的统计显示，仅公款出国考察、公车开支、公款吃喝的三公消费，中共的所谓公仆们就挥霍了中国纳税人9000亿人民币的血汗钱，是同年国家支出卫生事业经费1800亿人民币的5倍，是中央财政教育支出1100亿人民币的8倍，尤其是中共的 2% 特权组织却占据了 80% 的社会财富，更是世界之最。如果中国民众彻底抛弃中共这个吸血鬼，那么共产党及其成员的活动经费、各种开销不再由老百姓承担，即使社会财富的总量没有增加，仅靠节省下来的这些钱财，国库都会更加殷实。没有了共产党，普通百姓的腰包一定会更实更鼓。所以，是中国老百姓养活了共产党，不是共产党养活了老百姓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，选编自《明慧评论》文章，到底谁养活了谁？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唐代著名诗人王勃得中原水军相助，至滕王阁作序成名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王勃的故事。道德是神传给人的做人理念和准则，德行高洁的人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保持自己的操守，即使身处逆境，只要德行不改，事情也会发生转机。王勃幼时即通贯九经，诗书满腹，有神童之誉。他14岁时从山西去看望贬到海南交趾为官的父亲，路经千山万水。当他行舟至长江马当山下时，忽遇狂风巨浪，船将倾覆，满船的人尽皆恐惧，唯有王勃端坐船上，毫无惧色，朗朗读书。周人奇怪问道：“满船之人死在须臾，为何你全无惧色？”王勃笑道：“生死在天，有何可避？大家勿慌，我当就此恕人之命。”说完，写诗一首，置于水中。须臾，云收雾散，风浪俱息。其诗曰：“唐盛非狂楚，江渊亦汨罗。平生仗忠节，今日任风波。”此时满船人相贺道：“少年真是奇才，能动江神，解诸人水厄之灾。”到了马当山，大家皆登岸。王勃看到路边有一古庙，上书：“敕赐中原水军府行宫。”两边写着：“庇民兼护国，风雨应时来。”王勃行至神前，焚香祝告已毕，忽然看见石矶上坐一老叟，鹤发童颜，貌若神仙。王勃忙与老人作揖。老叟说：“你不是王勃吗？”王勃吃惊道：“正是，您何以知之？”老叟说：“我早来闻你有救人之善念，且诗作义理可观，你何不去赶考？”王勃答道：“家穷缺乏盘费。”老叟说：“明日重九，滕王阁有高会，你若赴宴作文，当名垂千古，并兼得禄资。”王勃说：“此处离滕王阁数百里，明天怎能赶到？”老叟说：“我祝你清风一番，明日准到。”王勃再拜道：“敢问老丈，仙耶神耶？”老叟说：“吾即中原水军。”王勃大惊，又拜道：“伯乃三尺同志，一介寒儒，肉眼凡夫，冒读尊神，请勿见罪。”老叟令王勃上船，王勃只见祥风飘渺，眨眼如驱百里。王勃到达滕王阁，正是重九早上，江南名儒皆已入座，王勃坐于座末。太守严公说：“今求大才作滕王阁记，刻石为碑，留万世佳名。”原来严公认为其女婿吴子章才高过人，准备为其扬名。宾客们知他意图，就假装谦虚地推却。王勃不知就里，提笔写起来。大家见王勃面生且又年幼，运笔如风，非常吃惊。严公令下属观其所作，可来报之。当听到落霞与孤鹜齐飞， 秋水共长天一色时，颜公赞道：此子落笔若有神助，真天才也。当大家听到天高地迥，绝宇宙之无穷，兴尽悲来，识盈虚之有数，所赖君子安贫，达人之命，老当益壮，宁以白首之心，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，无不拍案叫绝。王勃将文稿呈上颜公，并请大家赐教，诸如不敢拟意一字。这时吴子章高声说：三尺同志将先儒遗文委言自己新作，瞒昧左右。王勃闻言大惊，颜公问：何以知之？吴子章说：恐诸儒不信，我试念一遍，当下从头至尾诵一遍，无一差错，众人皆疑。王勃听后说：关公之祭问，不让杨修之学，张松之一览，但你知道文后有诗吗？吴子章说：无诗。王勃说道：我写此序文，先文后诗，相互关联辉映，方成完毕，待我续而成之。只见王勃拂纸如飞，有如素构，写诗道：闲云潭影日悠悠，物换星移几度秋，阁中弟子今何在，槛外长江空自流。吴子章非常惭愧。王勃说：公之记性确实非凡。两人都笑起来。众宾都向颜公说：王子之作性，令婿之记性，皆天下罕有，真可谓双璧矣。众人皆欢。颜公令人将王勃《滕王阁序》刻于碑上，并赐金帛约千金，送其至马当山下。王勃携金帛至庙中，沉于中原水军之前，叩头称谢，不出南门，想买生劳九里敬献。忽然祥云瑞霭笼罩庙堂，见一老人坐在石矶上，正是中原水军。王勃向前拜谢道：前德蒙上圣助一帆之风，使我作文成功。我看殿上金钱堆积，想着被生劳九里之庙下拜谢尊神。老人听了笑着说：吾岂可以一帆风而受子之礼献乎？况吾水府以好生为德，杀生以祀，吾不敢想也，更不必废子错志。你师才所言殿上之前，那些竟是贪利酷求之人，害物私心之辈，损人益己，克众成家，偶一过此，妄求非福，神不危而心自危之，所以求献于庙，此乃罔物，譬如吾之臧仪，焉敢用哉？望你不负平生所学，为国为民，力行善事，福德自然相随。王勃再拜受教，老叟即化清风而去。听众朋友，王勃的故事讲完了，这对神助善人的理念是否又多了一个例证呢？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。 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。听众朋友，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